灵好信息系列。怎样为主发光？林道亮牧师原著，王宁华播讲。
弟兄姐妹平安，这是怎样为主发光的第一讲。我要和弟兄姐妹一起思想的题目是照明心中的眼睛，因为心中的眼睛如果没有被照明，我们是不可能为主发光的。首先让我们来读一段经文，以弗所书第一章15节到19节。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就为你们不住地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弟兄姐妹，在这段经文里18节说，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事实上在原文并且这两个字是没有的，也就是说18节是为了解释17节。这么说，什么是照明心中的眼睛呢？说到照明心中的眼睛，我相信您肯定知道，在我们里面有一种眼睛，那种眼睛如果没有开，我们就不能明白属灵的事情。所以主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他的工作之一就是开瞎子的眼睛。当他差遣保罗去传道的时候，使徒行传26章18节，耶稣也明明地告诉保罗说，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神，又因信我得蒙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也就是说，耶稣给保罗的使命是要他把人从罪人的地步一直带进到神的国度里，这可以说就是完整的救赎。而这个救赎里的第一件事就是叫他们的眼睛得开。是的，弟兄姐妹，信主的人和还没有信主的人最大的分别就是那个人心里的眼睛有没有开。如果一个人心里的眼睛没有开，那么不管他进出教会多久，他听到总是听不进去。可是只要他心里的眼睛一开，他就马上能够接受神的话了。我知道有很多人在受洗做见证的时候说，他们从前觉得聚会真是淡而无味，讲道又长又闷，可是有一天主恩待他，他里面的眼睛忽然开了，于是从那个时候起，他听到就听得进去了，也不会嫌讲道太长太闷了。换句话说，心里的眼睛有没有开，这就决定我们是不是基督徒。如果我们是一个基督徒，我们心里的眼睛肯定已经开了。如果我们心里的眼睛没有开，那么按时候聚会灵修对我们来说就会是一件特别痛苦的事情。有些人以为自己是个基督徒，其实心里的眼睛根本还没有开，结果不去做礼拜吧，怕牧师会说他不长进；去做礼拜吧，坐在那里实在是受罪；去祷告吧，觉得祷告像在打空气；不祷告吧，心里又觉得不安，所以勉强祷告了几句话就不愿意再祷告了。弟兄姐妹，为什么会这样呢？原因就是心里的眼睛没有开。一旦里面的眼睛开了，这个人就会不一样了。可是弟兄姐妹，以弗所书这段经文里所说的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这个你们是指谁呢？保罗是说谁的眼睛应该被照明呢？我们查考以弗所书就知道， 这段经文是保罗写给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姐妹们，这些弟兄姐妹都是已经重生得救的人，因为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一节和第二节说，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在以弗所的圣徒，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然后十五节也告诉我们，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换句话说，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姐妹们不但是在基督里的圣徒，在得救的事情上有很好的根基，而且他们更进一步的懂得实实在在的把神的道理活出来。这么说，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恐怕还赶不上以弗所的弟兄姐妹呢。那么保罗为什么还要为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姐妹们祷告，求主照明他们心里的眼睛呢？因为十七节说，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也就是说，基督徒心里的眼睛需要被打开，不然就没有办法真知道神和神的事情。那么什么是真知道神呢？这个真知道神意思就是对神有圆满的知识，换句话说，这个知识不是一般世界上的知识。事实上，弟兄姐妹，一个人的灵命长进不长进，就在乎这个人心里的眼睛有没有被神照明。一个人如果得到主的恩典，看见了真理，真理就能够立刻改变他整个的人。想想看，您是不是有过这样的经历呢？是不是某一天，某一节圣经的经节忽然出现在您的思想里，让您得到一种能力，或者感觉到特别喜乐，或者里面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平安，有没有？我们是不是曾经听见弟兄姐妹做见证说，这节圣经我从前念过好多次，却从来没有得到什么，可是上个星期我念到这节经文的时候，忽然觉得这节经文这么的宝贵，神让我看见了他的心意。弟兄姐妹，这就叫照明心中的眼睛。心中的眼睛被照明了，我们才会对神有圆满的知识，能够真知道他。还有，我们看见教会里弟兄姐妹的程度各有不同，是不是？有些弟兄姐妹讲到某些真理的时候头头是道，有些弟兄姐妹觉得这些事情很无聊，这是什么呢？这往往就是因为一个人看见了那个真理，另外的一个人却没有看见。一个人看见了就会觉得很宝贵、很伟大、很奇妙，一个人如果没有看见，当然就会觉得没有什么意思咯。或者我们看见有些弟兄姐妹很爱主，对主很火热，可是我们呢？我们也想要爱主，却总是爱不起来，这又是为什么呢？这个原因就是我们还没有得到这方面的恩典，或者说我们的眼睛还没有看见这方面的真理。弟兄姐妹，爱主、服侍主绝对不是勉强的，如果勉强去做的话，主也不会悦纳的。也就是说，不但在奉献的事情上要捐得乐意，所有大大小小的事情也都要乐意才行。为什么我们不乐意而别人会乐意呢？就是因为我们没有看见而别人看见了。可见弟兄姐妹，既然这个知识不是一般世界上的知识，而是对神有圆满的知识，我们怎么能够靠自己得到呢？所以保罗要为他们求，求神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姐妹们。我自己曾经对这个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的灵字有一点困惑，不知道这个灵到底是指圣灵呢，还是指我们里面的灵。后来我明白了这个句子在原文文法上的结构，就知道这个灵不是指圣灵，也不是说圣灵是一位，赐人智慧和启示的又是另一位灵。他原来的意思是，求我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叫人的灵借着启示有智慧， 这样我们才能真知道他。可见智慧和启示的灵就叫我们的灵有智慧。问题是，我们怎么能够有这个真知道神的智慧呢？弟兄姐妹，这个智慧肯定不是我们自己可以造出来的。所以圣经说，这个智慧是我们必须借着神的启示才能够得到的。我们怎么能够有神的启示？那就要求神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我们心中的眼睛被照明，我们就能够得到神的启示。我们得到神的启示，我们才有智慧。我们有了智慧，我们才能真知道他，对神有圆满的知识。也就是说，弟兄姐妹，假使我们心里的眼睛没有被照明，我们就不可能对神有圆满的知识啊。这就是保罗为什么要求神照明以弗所教会弟兄姐妹们心里的眼睛。哦，弟兄姐妹，如果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姐妹们还需要心里的眼睛被照明，那么更何况我们呢？多少时候我们觉得我们的灵命不长进，对神的认识不够，这是什么缘故呢？原因就在这里，因为我们没有这样的向神祷告，求主照明我们心里的眼睛。弟兄姐妹，现在我们知道我们心里的眼睛需要被照明，就像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姐妹需要神照明他们心里的眼睛一样。那么我们心里的眼睛怎么才能够被照明呢？第一，我们要懂得一个原则，就是如果我们要让圣经里客观的应许成为我们主观的经历，我们就必须要去支取。怎么支取呢？就是靠着祷告。让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道理。比方说，当我们吃饭的时候，饭菜已经预备好了，可是我们如果坐下来看看那些饭菜，表扬一下饭菜烧得这么好，我们是不是就饱了呢？不行的，是不是？我们必须要去吃那些食物。假使我们不去吃的话，不管那个饭菜有多好，饭还是饭，菜还是菜，我们还是没有得到我们身体所需要的营养。一直要等我们吃了以后，那个客观的饭菜才能够成为我们主观的营养。同样的，我们要得到心里的眼睛被照明的恩典，我们就必须向神求，求神照明我们心里的眼睛，这样我们心里的眼睛才能够被照明。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祷告。可惜的是，很多人不懂祷告是什么，认为祷告是弱者的表现，是一个人走投无路，自己没有办法了，才来求神。这么说，弟兄姐妹，我们主耶稣基督不也是弱者吗？他在地上的时候，不是常常祷告，甚至禁食祷告，整夜祷告吗？可见，祷告并不是弱者的表现，而是叫客观的恩典成为主观的福分必须有的，也是不能少的条件。如果我们不祷告，神情愿把他的恩典搁在那儿，等我们祷告了，神才把他的恩典倾倒下来给我们。所以要叫我们心里的眼睛被照明，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需要神的恩典，我们必须借着祷告支取神的恩典。当神的恩典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心里的眼睛就立刻被照明了。事情就是这么简单。有一次，我和一位姐妹谈福音，她的丈夫刚刚信主不久。这位姐妹看见她丈夫的改变，觉得很稀奇，因为她丈夫本来是一个很忧郁的人，忽然变成一个很快乐的人。她担心她丈夫有什么问题，就对她丈夫说：“亲爱的，你没事吧？”可是仔细看看，她丈夫什么都很正常啊。于是她就很想要得到她丈夫所得到的那种恩典。那位丈夫来告诉我，我就约了一个时间和她谈。我问她：“你看到你丈夫的改变，觉得很奇怪，是不是？”她说：“是啊，我真不懂，为什么他会变成这样子的。”我说：“没有变坏吧？”她说：“没有没有，是变好了。”我说：“ 那你是不是也想要得到这个恩典？他说，对，我巴不得有他这样的恩典。于是我就把救恩一步一步地讲给他听，叫他知道自己的罪，知道主耶稣基督为他死，知道只要打开心门，主耶稣就会进到他里面。然后他问我说，我要怎么打开我的心门呢？我告诉他，很容易，你只要跟我祷告。所以我祷告一句，叫他也祷告一句，帮助他承认自己是个罪人，求耶稣赦免他的罪，求耶稣进到他的心里。祷告以后，我也要他自己向神祷告。弟兄姐妹，很奇妙的，一个人信主以后，我们听他的祷告，就会感觉到主真的进到他的里面了。这位姐妹就是这样。可是祷告完了以后，我问他，你相信主耶稣已经进到你的里面吗？他说，我不觉得。我就请他念启示录3:20，在那里耶稣明明地说，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告诉他，你看见你丈夫的改变，很想要有他所得到的那种恩典，这就是耶稣在你的心门外敲门。如果我到你的家敲门，你来开了门以后，我就转身走了，你会想我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如果耶稣敲你的门，你开门以后，他会不进来吗？他停了一会儿，忽然抬起头说，对了，他一定在我里面了。从此以后，他也完全改变了。事实上，一个人不但在信主的时候是靠着祷告经历神的恩典，心里的眼睛被照明的，一个人信主了以后也是一样。腓立比书1:9说，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意思就是说，今天为什么在教会里弟兄姐妹不能够活出彼此相爱的生活，就是因为没有祷告。我们祷告求神来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我们就能够在彼此相爱的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我们的爱心就能够增长，我们的信心和灵命也同样的能够增长。不过弟兄姐妹，我们要心中的眼睛被照明，除了需要祷告支取神的恩典以外，还有第二件事情，就是我们也需要圣灵借着神的话在我们里面工作。我们刚才说过，当我们心中的眼睛被照明以后，我们的灵才能够得到从启示来的智慧，可以对神有圆满的知识。换句话说，这些都是圣灵的工作。圣经也告诉我们，圣灵是真理的灵，它能够引导我们进入真理。意思就是，圣灵要给我们启示的时候，必须是根据真理。这是什么意思呢？让我举一个例子来解释。弟兄姐妹，假使我请了一个很会烧菜的厨子，我只要把材料预备好，他就可以烧出一桌的好菜。可是假使我不给他材料，却对他说，我饿了，赶快烧饭给我吃，我相信这个厨子肯定会说，你得先给我材料啊，如果你没有给我材料，我怎么烧呢？同样的，圣灵好像一个好厨子，他能够烧很丰盛的属灵大餐给我们，而我们要做的就是给他材料。这个材料是什么呢？就是真理，也就是神的话。我们如果没有神的话在我们里面，真理的圣灵就不能引导我们进入真理。弟兄姐妹，这就是为什么读圣经这么重要了。很可惜的是，有些弟兄姐妹买了材料，可是不让圣灵做饭，他们以为材料可以当饭吃，天天吃没有煮过的米，他们以为念了圣经，圣经的话就是他的了，却不知道这只是生的米，必须等候圣灵把它煮好，不然是不能当饭吃的。他们的信仰多数是很纯正的，可是就是死气沉沉。为什么他们死气沉沉呢？因为他们没有让圣灵引导他们进入神的真理。而另外一些人呢，他们根本不去买材料，他们说，我是神的儿女，到了时候圣灵自然会感动我。甚至有些传道人，他们不好好的念圣经，不预备讲道， 站在讲台上不知道讲些什么。弟兄姐妹，这样的人自己不预备真理，还要圣灵来引导他们进入真理。唉，圣灵是不会这样做的。所以我们要神光照我们，我们就要在神的话语上下功夫，然后让圣灵引导我们进入真理。事实上，严格来说，我们所念的只是理论而已，还不能说是真理。我们只能够说，我们念了圣经以后，圣经里面的理论我们知道了，可是我们还没有看见那个真理，还没有尝过它的美善。一直要等到圣灵运行，让我们在这段圣经或者这节经文或者在这个字眼上看见了亮光，神的话才能够成为我们的生命和我们的能力。这么说，弟兄姐妹，我们心中的眼睛怎么能够被照明呢？第一，我们要祷告支取神的恩典。第二，我们要读圣经，并且让圣灵引导我们明白神的话，这样我们心中的眼睛就能够被照明了。接下来十八节说，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意思就是说，我们心里的眼睛被照明，目的是能够对神有圆满的知识。那么这个知识的内容是什么呢？就是第一，知道神的恩召有何等指望；第二，知道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第三，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弟兄姐妹，我们都知道什么是恩召。我们常常说，谢谢主用他的宝血洁净我们，拯救我们，这就是恩召。可是神不只用他的恩召召我们成为他的儿女，在神恩召里还有何等的指望？事实上，一个人不管做什么，都要有个指望在那里。您想想看，假使做学生的没有得到学位的希望，还会赶报告、预备考试、挑灯夜战吗？或许您有自己的事业，有自己的生意，请问您情愿牺牲睡眠、牺牲享受、拼命工作是为什么呢？不是因为您有指望，指望能够成功吗？还有，做母亲的愿意辛辛苦苦养育儿女，这不是有个指望，指望儿女长大成人吗？那么，身为基督徒，我们的指望在哪里呢？其实，圣经一再提到我们是有指望的，并且很详细地把这个指望告诉我们。可惜的是，今天教会忽略了这一点，以致弟兄姐妹信了耶稣，却不知道前面的目标是什么。有一位年轻人，他很爱主，常常在教会里服侍主。他太太觉得忍无可忍，有一天就问他：亲爱的，我问你，我们信了耶稣，是不是就可以上天堂？他回答说：当然咯，我们信了主以后，神已经赐给我们权柄做他的儿女，我们当然可以上天堂咯。于是他太太说：那么你为什么这么傻，一天到晚在教会里服侍服侍服侍，你一天到晚为教会忙也是上天堂，你如果不服侍主，不也一样上天堂吗？你怎么这么傻呢？哎，弟兄姐妹，这个话说得不错。我们信了主，清清楚楚知道我们已经重生得救了，我们何必服侍主，何必追求属灵生命的长进呢？我们为主辛苦劳碌，从一般的人眼光来看，我们能够得到什么好处呢？什么也没有，对不对？那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傻呢？是的，感谢主，因为我们看见了指望。如果基督徒没有指望，就完了。这么说，弟兄姐妹，我们的指望是什么呢？今天，我们如果问一个弟兄或姐妹说，你信了耶稣，你有什么指望呢？我相信有很多人会说，哦，那还用说吗？我当然是希望能够上天堂啊。 可是弟兄姐妹，假使我们相信耶稣就是指望上天堂，信耶稣和信别的宗教有什么两样呢？别的宗教不是也说上西天吗？再说，圣经哪里告诉我们信耶稣能够上天堂呢？我在圣经里从头到尾没有找到这么一节经文啊。不错，我们信了耶稣，我们就成为神的儿女，天堂是我们的家，有一天我们要回家。我们回家的时候，如果看门的人不给我们开门，不让我们进去的话，我们可以对他说，你走开，这是我的家。也就是说，我们不需要指望上天堂，因为信耶稣可以上天堂，这是神已经定规的事实，是我们的把握。那么到底我们的指望在哪里呢？保罗在提摩太前书4章10节鼓励提摩太说，我们劳苦努力正是为此，因我们的指望在乎永生神，他是万人的救主，更是信徒的救主。提摩太后书2章12节解释得更清楚，说我们若能忍耐，也必和他一同作王。弟兄姐妹，您看见了吗？基督徒蒙了神的恩召，信主得救以后，我们就有一个指望，这个指望就是我们今天在地上受操练，将来在神的永恒里，我们可以像他，而且要和他一同作王掌权，享受他的荣耀。这实在是何等的指望啊！另外，我们也要知道，神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常常有人问我，你们教会每个星期的祷告会都有200-300个人来参加，到底你们的秘诀在哪里呢？弟兄姐妹，我可以告诉您，我的秘诀之一就是需要神的恩典。如果神借着弟兄姐妹在祷告会里同心合意的祷告，彰显他奇妙的作为，祷告会肯定会兴旺起来。也就是说，我们要看见神在教会里彰显他何等浩大的能力。感谢主，在我教会的祷告会里，神曾经显过几个神迹，叫弟兄姐妹看见祷告的功效，晓得祷告不但能够让神得到荣耀，也能够让弟兄姐妹蒙福。这么一来，他们自然欢喜来祷告。可是怎么能够得到这样的恩典呢？那就是我们要求主说，主啊，求你叫我看见，看见你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特别是在我这个信的人身上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我的教会里有一位老姐妹，她得了好几种病，医生说必须要开刀，可是我想她年纪这么大，恐怕受不了开刀的过程啊。所以我对她说，姐妹啊，你能不能相信神不去开刀？她说，好，我相信神。于是我说，既然你相信神，我就为你祷告。我为他按手祷告以后，他回去立刻觉得什么都没有了，刀也不用开了。弟兄姐妹，我不是鼓励您试探神，不过这是一个事实，在末世的时候，神要继续的显神迹。因为希伯来书2章4节说，神又按自己的旨意，用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并圣灵的恩赐，同他们做见证。弟兄姐妹，我们为主的名讲道，我们高举主的名，我们彰显主的荣耀，神要用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并圣灵的恩赐，同我们一起做见证啊。主恩待我，在我年纪很轻的时候，我就赶鬼医病了。可是我总是想，我没有这样的恩赐。一直到有一天，我忽然在圣经里看见一个启示，那就是凡是主所差遣的人，他都给他们权柄。那么既然我清清楚楚地知道主耶稣已经差遣了我，我为什么不相信他也把权柄给了我呢？我晓得今天有很多传道人也是这样，常常怀疑自己有没有这样的恩赐。问题是，我们是不是主差遣的呢？在圣经里，是不是主所差遣的人，主都给他们权柄呢？换句话说，不管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信心，主的权柄都已经在我们身上了。 马可福音第十六章告诉我们，信的人必有神迹奇事随着他们。那么为什么我们没有这个信心呢？保罗说，他求神让我们看见他在信的人身上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那么这个能力到底是怎么样的一种能力呢？这个能力就是主耶稣基督复活的能力。这种能力要在基督徒身上显明出来。哎，弟兄姐妹，在这个末世为什么撒旦这么猖狂呢？就是因为我们在神面前的信心太小了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每一天祷告，对主说，求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叫我真知道你，照明我心中的眼睛，叫我知道你的恩召在我身上有何等的指望，你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你向我们这个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愿主怜悯我们，恩待我们，赐福给我们，借着这个祷告，叫我们属灵的生命成长，让我们能够靠着神的恩典，得到这个心里的眼睛被照明的福分。